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系列的第六讲，就是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好，那里面有经文的探讨，跟我个人的见证，以及去怎么样去学习神引导的丰富性。好，那这句话，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好，那是我很常跟我教会的年轻弟兄姊妹讲的。因为从圣经来看，神引导以色列人的模式有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案例来思考，我们怎么在神引导的丰富上面跟神有一种会与互动。那也会从我的故事里面来听听看我怎么学习跟思考这个议题，好让自己对于领受神引导的方式可以活泼多元，用心情向前行。好，那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对我而言我跟神的关系起于一个祷告，就是神啊，如果你是真的让我可以认识你。好，那时间我有标记起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人生有很多的困惑挣扎。那时候会去接触佛教，甚至打坐修禅。那接触基督教只是其中去辩论。那时候我脑袋里面有很多想要辩的东西，好，或者是说我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包括那个时候，我认识的基督徒就问他：“圣经里面有那么多记载或神迹，或者很多难以理解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想要的答案？我很多的困惑。那我刚开始对上帝的认识当然是从接触基督徒开始。”那时候我的学姐跟我说：“上帝很棒，你信了就知道。”我很无言，但是我也很好奇，你怎么能跟我这样说？那我开始慢慢的认识基督徒，都觉得这些人很不一样。好，那我对这个信仰有更多的问号、探索、期待等等。那我有很多在慕道过程当中的一种困惑，渐渐被神解答。其中，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见证说，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好，那我那时候还没信耶稣，可是我的信仰追寻从刚刚这一句话：“神啊，如果你是真的，让我可以认识你”开始。那在慕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就是我那时候在思考，如果圣经新约很多都是所谓的保罗所写的，那我们应该可以说，他对基督教的教义应该有很关键性的影响。那很多的教会也是他建立的，那为什么不是信保罗，而是信耶稣？好，我问了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去的团契，没有人能回答我。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重要啊，在很多宗教。他会去信他的那个教的教主，要么他对这个教的教义他有伟大的贡献，或者他对这个教的设立有很大的贡献，那我们相信他很自然。那为什么不是信保罗，而是信耶稣？好，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答案。可是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的我很想要明白这个问题。那没有人回答我，我也就不在意了。可是有一天，我走在我学校大学的图书馆，在地下室一片一片的书架，走着走着，我就撞到了书架，然后就撞到了一下。那我往右边看，我就看到我右手边，我撞到的那个位置有一本书， 好，当然它不是这样平面这样立起来，而是直立的，就是人间的救赎，耶稣。我就觉得很神奇，图书馆千千万万本书，我怎么走着走着撞到了，然后这么恰巧是在讲人间的救赎，耶稣的故事，好吧？那我就把它借回来看。这本书在我那个时候借的时候是那个1998年，上一次有人借这本书的时候是1987年，非常久了。好，那等于有10年的时间没有人再借过这本书，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看完这本书。内容我忘了，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保罗信耶稣。那我就等于解开了我的疑惑，好吧？如果连保罗都信耶稣，那我为什么要纠结我之前的疑惑的问题？好，我还有其他的见证跟故事，但是从我信主的开始，我就有一个起点是。神会用我能懂的方式引导我明白。那不仅从我悟道，直到如今，我仍然会见证这个体会，这句话。那我后来慢慢的在圣经当中来学习神引导人的方式，这是我信主大概十几年后开始慢慢的。从圣经也好，从我自己个人的寻求神的旅程当中，慢慢归纳出来的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神引导以色列的方式，今天也会引导我们。我们很常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探讨这个故事，就是神如云柱火柱般的引导，在出埃及记的。13章21、22节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面前。所以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人会对上帝引导的方式，就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程中，神以可见的云柱。火柱的同在引导他们。那我后来理解，这个方式的引导是为了要建立安全感，因为以色列那时候刚出埃及，对神也很陌生。虽然神向我们介绍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列祖的神，可是对于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而言，耶和华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不知道，而神要把他们带往应许之地，那他们也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埃及的旅程当中跌跌撞撞。那神用云柱火柱的引导，就好像一个婴孩要看见父亲母亲一般，才会有安全感。因为神的同在，用云柱、用火柱，等于神的云柱、火柱移动，他们才移动；云柱、火柱停止，他们就停止了。而这时候，神的显现是可见的，很直观的。以色列人日夜都可以看见神同在。所以这个方式是为了建立安全感，而我的信仰旅程。在出信的时候，就有很明确的感知神常常同在的这个经历，哦，他也回应我的祷告，或者那时候遇到的困难，我都开玩笑，这叫蜜月期。好，那2个礼拜后，我就好像这个时期就过了，云柱火柱式的引导，就好像不太常出现了。那。有时候，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会短暂的经历神云柱火柱的引导。 我会在某一个时期特别无可推诿的知道神就在我周围，可是他不一直都以这个形式出现，他会用其他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你对于云柱火柱式的引导有怎么样的思考？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啊，包括我曾经自己也遗忘，都很期盼神用这种方式。可是我这么多年的自己的经历，以及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知道这种方式的引导可能并不常常的总是这样出现。有时候上帝好像沉默了，好像让我们看不见了，可是我们就会经历过有第一种类型的一种引导。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类型叫做律法的引导，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程，在云柱火柱的引导的底下，上帝透过摩西颁布了十诫，也颁布了律法作为指引。上帝用律法作为引导。作为我们人生旅程的指引，就如诗篇119篇105节，我们常常会读到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所代表的是一种上帝透过这些话语或者原则的方式教导以色列人一种。价值观，一种跟周围邻国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不同的信仰价值、生活的价值跟一种不同的生活形态。他们会从上帝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的概念中学习上帝的界限，也学习什么是蒙福的生活。什么样子会遭遇到咒诅？等于律法的指引给他们界限的概念，这就很像在我们在养育儿女，在教导他对与错、可以不可以等等这个概念，就学习界限。它是一种自我认同的价值观建立的一个基础。也是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指引，所以上帝透过律法的指引，让以色列人跟其他列国有别，而在这当中，是一种自我的觉察。透过我知道我与其他人不同，更多的去觉察自己的独特，或者跟别人的差异。而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成长历程当中，就很像父母教导孩子建立他的自我概念以及价值观。例如，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就会把他们所在意的一种家规或者价值传递给我。上帝。对他的儿女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透过十诫、透过律法书、透过新约等等，我们会看见上帝所透过他的话给我们的人生指引。它跟第一种的概念不太一样。第一种概念是一种安全感的建立，第二种概念是一种价值观的。指引或生活方式的引导。我往下看，在以色列史当中，上帝还透过第三种方式来引导，就是用乌灵跟土民求问。好，无论在出埃及记或者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这一种的方式作为一种指引。当我们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计划，我们难以决断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求问，就如以色列人可以到祭司那里求问， 所以这种引导的方式是求问式的，透过我们向神表达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是计划 A 也好，计划 B 也好，计划 C 也好，主，我考虑清楚了，我也尽力计划了，可是我却不知道。可以怎么选择？上帝，请你告诉我。如果上帝回应了，那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如果上帝没有回应，那或许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在其中选择，这都在他的心意的许可底下。所以，乌灵土明的求问这种方式是。在自己的计划难以决断的时候，问上帝，从这当中学习、寻求跟交托，在神的光以及神的完全里学习、寻求跟交托。好，那我们这个在自己生活当中的应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可以自己问主耶稣，在祷告中问，或者在教会中。请成熟的属灵长辈代祷、求问都可以。我作为牧者，有时候我的弟兄姊妹会问我，云哥，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不知道神怎样，可以请我你为我祷告、为我求问吗？好，我会接到这样的请求。那我可能就会陪他有一段的祷告跟寻求，有时候上帝会透过我回答他问题。这种方式也是一种神引导的方式。第四种，先知式的咨询跟警戒，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先知是很重要的角色。什么是先知式的咨询或警戒呢？这要澄清一下，先知是谁啊？他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先知出现的时候是王的顾问。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或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王的身边有先知作为顾问，例如在大卫的身边就有拿单跟加德。在大卫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拿单先知或加德是他的咨询的顾问，这是先知很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对先知这个形象跟角色可能会有一些很。期待或者好像祷告看到什么图像，或者看到对未来什么样子叫先知，其实不是这样。先知的职分，先知的侍奉很重要的，我们会看见他帮助神的百姓回顾上帝跟他们的过去，等于是提醒以色列人神过去的作为，或者以色列人你。从列祖以来，你是怎么行事的？所以帮助神的百姓回顾过去，帮助他们面对当下的选择，是要怎样才是合神心意，或者怎样选择才是蒙福的，或者神在此时有给他们什么样的提醒？先知也会告诉他们，他们的未来。有一个前瞻，例如，神对未来的引导跟心意是什么？或许上帝也会透过先知做警告：如果你们不肯悔改，后面会遇到什么事情？若你愿意悔改顺服，将来会有怎样的不同？所以，先知是做什么？先知就像是一个咨询者的角色，帮助我们。回顾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这才是先知的一个主要的侍奉核心。 内容的架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这样子理解先知的时候，我们会在教会当中看见，其实上帝在我们周围也放着有一些合适的智慧人或合适的属灵人陪我们梳理、整理、探讨我们生命的过去，我们当下的一些的议题，以及寻求对未来的可能的出路或选择。所以，我们不要把先知想得很奥秘，不是的，我们从先知的工作的主要的内涵来思考的时候，它就是代表神说话，提醒我们跟神过去的带领，神过去对我们的带领，神对当下我们要我们思考的议题，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而代表神说话的先知需要受严谨的训练，并且知道自己后续当负的责任。所以，如果先知的咨询跟警戒，你今天在教会当中你有需要，你可以找成熟的智慧的人去寻求。而如果今天你在扮演这个角色，如果有人在向你咨询，那你要怎么成为有需要弟兄姊妹的指引？其实你就带他回顾过去，面对他当下的挑战跟困境，展望，陪他梳理未来。好，所以先知需不需要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有相当的敏感呢？并且以色列人被上帝教导说要查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先知，所以求问的责任在我们，查验的责任也在我们。而在上帝引导的方式里面，也会用这个形象出现。我今天不会往前探讨说那作为一个先知或者神引导的模式，要怎样的去查验？好，那是进阶的课程，但是入门的课程只在告诉我们，圣经中的先知是在做什么。所以保罗在教会里面对先知讲道或者先知的任务，说是造就、安慰、劝勉，他是要透过造就、安慰、劝勉，让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跟互动。透过回顾过去，提醒我们神过去的带领。面对当下，我们要敏锐我们现在的选择，以及对未来有一个智慧的前瞻。第五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在罗马书八章26到28节，我很喜欢这一段。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在圣灵的引导帮助底下，我能不能有一个渐渐有一个信心跟安稳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它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的心要在神的掌权、神的引导、神使万事都效力的底下安稳起来，慢慢建立的安全感，我们就不再只是看见事情的表象或结果， 甚至有一些结果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或者那可能是我们的失落、受伤，或者是我们的负面经验。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些负面经验里面，因着爱神，我们也从中看见益处呢？在保罗讲这一段经文的大上文，从第7章开始，保罗其实是在面对他自己生命的挣扎。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一种挣扎。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后来体会到了，原来在基督里，在福音里，在圣灵里。透过圣灵，让他看见福音的本质是带着不定罪的恩典，重新审视他人生的每一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谈到圣灵的工作，谈到圣灵的引领，随从圣灵，他体会到了，是就算他跌倒了，软弱了，趴下去了。躺平了，如何如何？但是只要他愿意再仰望神，只要他明白他在软弱当中有圣灵的帮助，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算他人生落入在低谷、挣扎，甚至他自己的软弱、犯罪底下。其实要学会一件事情，圣灵带着不定罪的恩典，使我们从跌倒中成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都会跌跌撞撞。我现在40多岁，快50岁。我回顾我信主这20几年来历程，并不都是刚强的，并不都是得胜的，更多的时候是挣扎的，更多的是摆荡的，更多的是我可能面对到各种不同的压力、低潮、痛苦等等等等。但是，我总是有一个核心重要的信念，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件事情。会如何我不知道。纵使看起来现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糟的经验，但有没有可能，我因着爱神、爱我自己，或者随从圣灵，我会从中得益处呢？所以，在这个引导底下学习到就是更新成长，学习到的就是信心跨越。会有未知的不安，但是却会有一个神掌权的一种安稳。在这底下，我们被挑战，跨出我们未知的一步。所以，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有时候真的很难言喻，很难言说。我特别有时候会有一个经历，在某一个时期有难以言喻的学习兴趣，或者就那么刚好，我好像有一个机会可以学什么，而那个时候可以让我有一些的成长。原来几年后我回顾的时候，我才发现几年前上帝已经在预备我。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第五种我所体会到的。所以这五种的方式，我都有自己的故事。云柱火柱式的引导，在我信仰的旅程当中，我有体会到的，就是信主后的蜜月期，我对上帝同在的感知是很清晰的，无可推诿的。或者在我 退伍之后，我出去找工作，可是我就发现我处处碰壁。那时候有一个工作，我一直不想去，去一家医疗器材行。可是我怎么祷告，好像这是一个视窗一直弹出来，我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关掉，我硬把它关掉。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神，我不想去这份工作。”不想去信义工作，可是其他的门都关了，好像那个地方我非去不可，就好像神如同云柱火柱一般，他就是带我往那个信义医疗器材去。后来我也祷告了，我也顺服的就去。我去那边工作了3个月，还蛮辛苦的，也学习很多，也发生很多职场的挫折等等。可是我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工作我不得不去。我在为我未来工作祷告的时候，很多工作上帝都没讲话，我就只好去了试试看，不合适我再退出，不合适我再离职。可是只有信义这个工作，我是被神抓住，非得去不可。我先讲最后一个圣灵的引导。万事都互相效力。原来我不想去信医。后来我上了医院的工作，我做药剂部主任，后来又接了采购主管。我当了医院的采购之后，我才发现，一年以前，整整一年以前，上帝一定要我去信医医疗器材绕了一圈。虽然只有短短3个月，但是我就有医疗器材的概念。我那时候一年后。我接采购的时候，我对医疗器材不会完全陌生。我在那个位置上做了6年，当然我表现也还不错。可是我比我的其他的同事更容易适应很复杂的医院的采购这些品项。原来上帝在一年前已经预备我了。这叫云柱火柱的引导，或者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需要时间的回顾，我那时候在装医院采购的时候，我看得懂财务的报表，看懂成本与会计等等等等，这些训练在我医学的背景完全没有。可是很有趣的，我在年轻的时候。22岁左右，21、22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读经济学，很想要读经济学。我念医学院的，理论上对这个科目应该没有机会，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想要读经济相关的、金融相关的。刚刚好那个时候，我的教会有一个王老师，他就是某一个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刚刚好在我们教会寻求医治。那时候我认识王老师，就跟他有些对话，然后我跟他讲我的兴趣，他推荐我看了一些书，也陪我有一段时间，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些的理解跟学习。我后来在10年后，我才发现我看得懂这一些报表啊、概念啊等等。直到如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得出有些圣经里面有经济学的概念原则，我都很感谢20岁出头的时候遇见王老师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怎么会有兴趣读。我有兴趣读心理学，我有一段时间喜欢读社会学或者读法律相关的概念的书等等。我后来就慢慢知道，原来神在我心里面。放下，有时候放下一些感动，去成长，去学习，去整理自己的时候，我当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往后走几年后回顾起来，我才看见神圣灵引导的万事互相效力。好了，我把云柱火柱跟万圣灵引导讲一讲。律法原则式的引导对我来讲， 我在我信主之后学习到的是，我很想要读懂圣经。我经历的圣经话语的真实，我遇见属灵征战，我遇见邪灵的搅扰，我亲身经历神的话语是大有果效的，是在灵界上很有果效。可是我也在面对一个问题是，上帝，你的话语在我的生活的领域当中是怎么样帮助我的？是怎么样带领我突破的？我很想要读懂，特别我面对我生命的创伤，上帝，你的医治的原则在哪里？我之前也有分享过职场的议题，我在职场当中遇到很多的挣扎，我很希望上帝，你透过你的话指引我好吗？我很想读懂圣经。我知道非常的挫折，因为怎么读都不懂。我跟神祷告，神用诗篇119篇33到40节调整我读经的态度。我开始用那段经文对我读经态度的调整，我这样的祷告，我可以见证这么多年来，上帝让我在圣经当中有所学习体会，他用他的律法，或者让我明白他的原则，来引导我，来对我的价值观做一种更新。所以我不用那么害怕，一直在问这件事情合不合神心意，那件事情合不合神心意，是不是神的引导？我的圣经越来越熟悉，或者神的原则越来越内化，我的价值观跟圣经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走在神的引导当中，他不一定要说话，但是我可以从圣经的价值观当中找到，这就是上帝祝福的方式。那这是律法原则式的指引。我在生命里面有没有遇过乌灵土明式的引导呢？就是计划后求指引。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原来不是要来我现在的教会牧会，我的计划是回医院工作，因为那时候我从我的母会离开，蛮受伤的，接班失败，等于在一种对服侍的受创的底下，我想要一段休息，想要一段的重整，我想要暂时放下牧会的角色，回到医院工作啊，为了生活好。可是上帝就调整了我的计划，好，那后来来到我现在牧会的教会。所以，我那时候跟教会告诉教会的同工啊，聘牧的委员说，我的计划是回医院工作，但是我也会问，既然你们来找我，我也就为着这件事情祷告。很好玩，那个时候我祷告之后，神要我接任这间教会，可是那个时候这间教会的同工会属意另外一对从美国回来的夫妻，所以他就跟我说啊，那个勇哥，不好意思，我们教会决定选另外一对的传道人。他跟我抱歉，但是我也很高兴的说哦，好好好。可是我心里知道，上帝已经告诉我，他要我接任这间教会，他要我修正我的计划。后来那对夫妻临时不能回来台湾，那我们的同工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讲说他们回不来了。那因为之前先拒绝我，那我现在还有没有意愿成为他们的牧者？我有计划，我也求了指引。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在第二课里面有谈到人的计划，神的引导。在我的人生旅程当中，很多时候有计划引导，有时候我们得要重视这个部分的学习跟操练。就像我现在已经为着明年的主日的信息在做预备跟计划，我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在计划，可是我也寻求可能的引导跟调整。那在我生命里面有先知式的咨询跟警戒吗？不少。好，那时候 在我信主旅程当中，这是一个我会去向老师咨询，或者一些会用请教的方式，请成熟的长辈或者有专业的人陪我梳理整理我有一些概念那甚至我对未来的一种茫然感。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生命的历练还没那么老练的时候。我非常常会去这样用，直到如今，我有一些牧会上的困难，我有时候会去请教我的学长或者请教我的老师。上帝往往会透过这些有经验的长辈给我一些的点题提点，或者让我去思考到某一些事情，或者帮我梳理整理的时候，我看见上帝指引的路。那这个概念只会在基督徒内吗？不一定。像我那时候信主了，可是我对我人生未来大学后要不要考研，要不要考研，我很茫然。我看到大家都在考研，我自己不考，我觉得会落后会怎样？其实我有点恐慌跟矛盾，可是我又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神要我去的。我那时候就咨询了。我跟研究的老师，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状况。我老师问了我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就是说：“你要待医院20年吗？”我突然就被打醒了，我突然被打醒了。对呀，我原来人生的期盼是我将来要成为传道人。我本来就没有要在医院待那么长的时间。老师提醒了我，让我。不再害怕大家都在考研，而我没去，我就落后了，我就如何了？其实我有我自己跟神的一个许愿，或者我有我人生想要走的路，只是我在某一个时候因为害怕了，或者如何了如何了，其实我突然茫然感茫。我觉得我的老师他虽然没有信主。但是那个时候一定有从神而来的所谓先知式的咨询方式，陪我整理了或者梳理了，提醒我需要注意到的事情。这都是我在生活信主历程当中慢慢学会到，原来神带领我的方式很丰富，很多元，他会用我能懂的方式引领我。所以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好，那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一讲，在这一系列的尾声当中去思考神丰富的引导，不要局限自己，但是要把握罗马书12章1到2节的总原则，要将自己献上交给神，这是一种寻求跟交托。然后呢，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总原则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最后，在这一讲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体会：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而这个引导，神的引导会使我们接纳自己的有限与不完全或者破碎。神的引导往往会帮助我们接纳自己的有限完。不完全，他会透过当下生活各样的处境，引领我们走向医治跟更新。他会透过我们自己故事中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们他和我们自己未来的可能性，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要回顾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未来的轨迹，事实上是从我们。过去的故事的觉察、梳理、探索当中去提炼出来的，所以神会从我们自己的故事中告诉我们他和我们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不需要一直模仿或羡慕别人。在这里，食堂里面我曾讲过。我曾经很喜欢，或者我很向往，像 唐崇荣牧师一样。我也很希望我像我的老牧师一样，或者谁谁谁。可是当我去学习、模仿、羡慕那些的时候，发现我真的跟他们不像。我硬要把自己变成他的样子，或者像我的牧师或者唐牧师那样的时候，我发现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概念越彷徨。我越否定自己，其实多年以后我体会到的，我只要在自己的人生的轨迹当中，慢慢的去看见神带领我的那一个过程，我可以学习别人好的，但是我不需要模仿，好像都要跟他们一样，我也不需要羡慕，因为神也会给我属于我的引导。这是我人生的体会。浓缩最后一句话，就是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盼望我们一起渴望神的同在与引导。那也预告1月5号，我们来探讨第7讲：当人硬心的时候，神另类的旨意。好，我们把时间交。